看一下这个球出去了，两分打点的全垒打。
你会看棒球吗？对台湾来说，棒球是感动、刺激与热血。今天的台湾人须知要来聊聊深植人心的台湾棒球。如果你也喜欢我们的影片，请别忘了订阅频道。我们是小党，拍片很辛苦的。那我们开始咯。其实台湾从日治时期就有棒球队的记录。1906年台湾成立了第一支棒球队，名为台湾总督府中学校棒球队，也就是现在的建国中学。接着各地方陆续成立并进行比赛，从北部开始，然后接着往南，最后是东部。在当时的台湾已经有了一套完整的赛事系统与规章。就这样发展了十几年以后，当时仍属日本统治的台湾高中棒球队便开始参与日本棒球的盛事甲子园。说到这里，就不得不提被改编成电影并还原当时历史场景与背景的卡农，也就是加农。1931年取得全台高中棒球冠军的嘉义农领，其实并不是第一支打进甲子园的台湾高中球队，但却是名次最高的一支球队。之后还陆续三次打进甲子园，替台湾的棒球历史留下了精彩的记录。然而后来因为遭遇二战与政权的转移而终止了，导致棒球沉寂了一段时间，但是它的风潮并未因此消失。从1945年开始，民间组成棒球队的风气逐渐热络，也就是业余棒球队兴起的时期。有趣的是，因为战争中断了学生棒球，也在这个时候重新活跃了起来。1970年代后，三级棒球热潮开始蔓延，也就是大家熟悉的少棒、青少棒和青棒。那时台湾便开始组成了代表队，参加各级国际赛事。70年代末期，台湾的国际赛事因为受到奥会汇集的问题，所以被迫消失在国际舞台上好一段时间。一直到80年代初期，才又采用中华台北的别称重新站上国际舞台。关于这段时期的种种因素，社会大众至今仍议论纷纷。那个心结，也就是为什么不能用台湾的名字在国际上比赛，更是一直以来台湾人内心矛盾的地方。运动其实比的不只是竞技的胜负，是在比赛过程中会自然的凝聚一个群体、城市乃至于国家。因此运动其实本身就掺杂了政治的成分，而那份凝聚的热血象征着就是大家共同面对挑战。这也是为什么无法说政治归政治、体育归体育的原因。至今每四年一次的奥运仍是各个国家借此展现文化、经济与国力的最好机会。你如果在国际上没有正式的地位，你就没有使用自己名字参赛的自由，这完全是政治啊，不是吗？回到棒球，还记得让球迷最津津乐道的一场比赛，是在1992年巴塞隆纳的奥运。台湾那次不仅拿下了银牌，更让球员与台湾民众终身难忘。而最能让我们凝聚的，正是运动本身，不是吗？说到这里好像有点严肃，我们来说个轻松小故事好了。2006年杜哈亚运发生一件相当可爱的插曲，鞋霸赏这首歌曾经是场边的加油歌曲。当年是台湾先打败南韩，然后又逆转胜击败日本夺冠，鞋霸掌一跃成了棒球神曲。直到现在，在当时的球场观众席上，所有台湾球迷一起大唱这首歌的印象至今仍让人印象深刻。不只有棒球，台湾在其他领域也都有令人敬佩的选手正努力的不断突破自己。
还蛮讶异的，
因为算是第一面是国际赛奖牌，对吧？又是金牌。
我们经常只看得到得牌的选手，但其实每一个运动员都值得被肯定。就大环境而言，台湾体育产业依旧体质不全，是我们必须正视的问题。体育的教育与心态还有好长一段路要走，期待我们有机会可以在更多赛事上发光发热。更希望有一天我们可以不再受到国际的打压与限制，能够抬头挺胸，毫无顾虑地喊台湾加油。这次的棒球历史故事就聊到这里，如果你也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或告诉我们你想听怎样的故事，甚至是支持我们，让我们有更多资源可以说更多的故事。台湾人须知，我们下次见。